好，上个礼拜我们念到有关于在来生啊能够不间断菩提心的这个练习。那么我们念到了有关于四种白叶、四种黑叶，主要是四种黑叶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还没有念完，那所以在上一次最后一部分呢，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心相续啊，心的本质啊，它是一种连续的，是一个 continuum。那么这一种特质啊，使得我们在做任何的练习啊，它都会依据前面所做的练习的结果累积上去，所以逐渐逐渐的增加啊，逐渐逐渐的增长。那么这个跟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啊，跟这个去你练习跳远是很不一样的。练习跳远或者是任何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physical 这个肢体的练这个运动啊，跟练习菩提心的增长是这个性质是截然不一样。那么前面就举到例子，就是说你练习跳远的话，不论你跳了多久，你每一次啊都还是要从那个画的那条线开始往前跳，尽管你用的这个力气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娴熟，但是都要从画线的那一点啊开始往前跳，没有办法像练习菩提心一样，或者说练习这个其他的这一些这个修行的内容一样，就是当你过去所做的种种的练习，那么它是一直累积下去啊。嗯，所以你昨天做的练习的结果，就是今天继续做练习的基础，也就是讲，今天继续在做这个有关于菩提心的练习的话，它是立基于到昨天为止啊，你的这个心相续里面已经积聚的结果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性质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就念到这里，所以181页这里讲说，这个最上面啊， The nature of mind is a continuum. Each moment is similar to and conditions the next one. 这个心的本质啊，心事的本质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相连续的，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刹那都跟前面的那个刹那是相似的 similar， 而同时呢它也是造成下一个刹那的一个源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刹那是下一个刹那的源。那么同样的，现在这个源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过去的那一刹那现在这个刹那之所以会发生呢，是因为过去就是上一个刹那完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心相续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特质。所以下面 In the beginning, meditating on compassion will take some effort, but each attempt gives more strength to the next one. The next attempt builds on the former and compassion becomes greater and lasts longer. 所以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禅修这个大悲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相当的努力啊。但是你看底下每一个 attempt， 每一次练习啊，它都这个使得我们对于大悲心的这个禅修都越来越强，越来越这个有力量。那么每一次你开始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下一次的这个练习啊，它越来越有力量。所以那么在下面这句 The next attempts， 那么再下一个这个刹那或者这个练习的这个企图啊，事实上是建立在前面的那一个结果上面，然后建立在前面的那个练习的结果。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大悲心呢就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而且它持续的越来越久。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做大悲心的禅修的时候，也许我们 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七支因果的这个顺序来讲的话，我们先想到这个所有的众生在过去生中都做过我们的母亲。也许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那么可能几秒钟我们的心就跑掉了啊，就又这个注意到别的事情上面，会被其他的事物分心了。但是你随着每天每天这样子去做练习啊，那么由原来的几秒钟啊，可能就逐渐的增强到几十秒钟，增强到一分钟，然后增强到一分半钟，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啊。那么这个是在这里讲的，当我们每次做练习，它都是建立在前面的那个练习的结果，前面的那个练习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做练习的这个缘啊，所以让这样子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下去啊，那么它就这个心力啊就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持续在上面的这个专注啊就能够越来越久。所以 the seed of prior practice naturally brings an increase， 所以你在前面的那些练习所种下的种子啊，它自然而然的就让我们的这个练习啊增长，让我们的练习啊这个大悲心的练习啊就不断的在增长。 So the commentary on the compendium of valid cognition explains in detail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ave complete perfection of compassion, love, and bodhicitta. 所以在这个适量论这一部经典里面，法称论师啊，他就很仔细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去练习这个大悲心，练习无尽的爱，练习菩提心，这些练习啊它都能够达到圆满。过程是怎么样啊，用什么方法，这个在这个适量论里面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下面 This is true for any kind of mental quality, even a wrong consciousness such as attachment or anger can become spontaneous and unlimited. 所以那么刚才讲的这种这个所谓心相续的这种特质啊，它事实上适用于任何一种 mental quality， 适用于任何一种跟心相关的这些练习啊，跟这个心事相关的练习。所以下面就讲说，即使你是一个 wrong consciousness， 一个错误的这个想法，那么像什么呢，像执着，像这个愤怒等等，都会透过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去重复啊，而变成什么，变成 spontaneous， 变成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变成 unlimited， 变成无限哦。For example 啊，下面看这个例子， If you meditate over and over on how wonderful, beautiful and desirable something is, your mind will become powerfully attached to that object. 啊，你每天都在那边想，哇，我这个狗啊 happy 多好，多可爱，多这个多跟我亲近，多了解我的这个心意，你每天在那边想，这是什么，这跟前面讲的一样，这个 mental， 这是一个 mental这个 activity， 所以它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化你对于那一个 object， 对于那个对象的这个执着跟这个对他的这种这个就是关系啊，跟他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是举的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对于一些事物啊，任何的事物啊，包括丧失这个对象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对他用一种很执着的心来这个在面对他的话，那么你透过一而再再而三，每天你都在想着我丧失，虽然我们说一直丧失，当然时时刻刻要观想丧失啊，但是跟你这个从这种所谓的贪嗔痴慢疑的这种出发点来观想丧失，这不一样的。你从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观点来观想丧失，每天想每天想，到最后变成你完全的执着在这个丧失身上，那么这个佛陀教的依法不依人呢，就彻底的忘记了，那这个反而是不好的。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那假设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观想那个你想要的那个对象， 然后你想要获取的那个对象，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禅修，它是多么的美好，它是多么的这个值得我们亲近，值得我们这个拥有等等这些，那么你这个 mind 啊，我们这个心呢、啊、心事啊，会变成什么 powerfully attached， 强而有力的执着在它上面啊。那么这个事实上这是不正确，或者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跟前面讲的练习菩提心呢、啊，在本质上面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这个心事的作用，一而再再而三的累积起来的。只不过一种呢是啊，这个所谓的为了要利益所有的众生呢、啊、而做的这些种种的练习，那另外一种呢是一种执着，是一种这个不好的一种这种执着。那么所以这两个例子啊，是要告诉我们，只要是跟这个 mental quality 啊，跟这个心发生作用相关的，这个都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它都是继续的累积，然后现在的这一个刹那是建立在前面一个刹那之前的所有的结果上面，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在累积下去。所以因此，那么下面就讲说， then attachment will arise spontaneously without requiring any effort。 好，如果说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去这个禅修啊，这个也是一种禅修了。禅修某一个对象是这么的好，这么好，那这样子的话，你自然而然的这一种执着啊，它就会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努力啊，它就自然的升起，啊，每时时刻刻都在升起。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这是不好的现象啊。所以下面一个 anger works the same way。那么同样的愤怒也是一样，假设你经常是在发脾气，那么经常是在愤怒，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啊、让自己逐渐的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只要有不顺自己的心的马上就发脾气啊。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哦，这个同样的是一种这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啊。 So with effort any mental quality can become dominant。所以只要透过努力啊，那么任何一种这个 mental quality 这个心绪的活动啊，它都可以变成什么 become dominant， 变成一个最主要的一种这个练习啊。 So Hinayana practitioners meditate for a long time on the ugliness and impurity of the body。 好，下面就举例子，这个小乘的行者他们在一生的练习的过程里面花很多时间去观修什么，去观修这个所谓身体的这种丑陋跟身体的这种不净。那 eventually they see its true nature。 经过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禅修啊，最后他们就看到了什么，看到这个身体的本质。身体的本质是什么？ The contamination of the aggregateimpermanence and selflessness。 所以这个身体的本质啊，这我们最钟爱的一个对象，它的本质是什么？是 contamination of the aggregate。 啊，这个五蕴啊，事实上是被污染的，色受想行识啊，都是被污染，被我们的无明污染。那么 impermanence 是无常的，随时随地啊，它都分分秒秒它都在变化，这个身体都在变化，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它就是了。那么还有什么 selflessness， 这个身体其实是没有自信的，它是无我的。所以这个是这些小乘的行者他终其一生去做有关于这个身体的本质的这种禅修啊，得到的一个结论啊，这个身体是这个五蕴和合啊，都是受污染，是无常的，是无我的。那么 this realization disgusts them。It makes them want to escape samsara as much as we want to get away from a pile of excrement。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证悟啊，就是这些小乘行者他们得到了这样子的证悟啊，实际上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厌恶，对什么？对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厌恶，对于这个因为身体而产生的种种的执着而产生的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这些五蕴的这个种种的这种结合啊等等这些的现象，他们对这些产生了非常的厌恶的这种心理，所以呢也因此啊就让他们下定决心要彻底的要从这个轮回啊，从娑婆世界要出离出去，要逃离出去。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呢碰到一堆狗屎一样，我们想赶快跑掉啊，你在路上走路心情很愉快，结果不小心脚下踩到一堆，尤其在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最容易发生这种事，脚下踩了一堆，那时候你心里面一定变得非常的恶劣，就想赶快把这个处理掉一样。所以 we do no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an impulse to vomit and the desire to move away arise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啊，这个是在形容踩到狗屎的那种心态。所以事实上你根本不需要去多想，你就觉得很恶心，然后就想要吐这样，然后就想赶快脱离，赶快离开这个现场。同样的，小乘的行者经过长时间的禅修，他们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本质啊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证悟啊，所以他们想这个要完全的出离这个轮回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以上呢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这个所谓啊这个黑夜啊，第三个黑夜是什么啊，看看前面，这今天有第三个黑夜在177页这里啊，这个to denigrate those who have entered the Mahayana path, 啊，你对于那些进入这个大乘的修行道的这些人啊，那么你去贬义他们，你去批评他们，去这个刻意的去重伤他们等等这些，这个我们刚才念到的这个是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黑夜里面相关的。那么再往下看的是第四个这个黑夜， the fourth black action is dealing with other sentient beings deceitfully instead of having a superior thought. 好，这是什么意思？看底下的解释， superior thought does not refer to a high level of compassion. It means being straightforward, earnest, and pure in relation to others. 那么这个第四个黑夜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当我们在跟其他的众生在互动的时候啊，我们是用一种 deceitful， 然后用一种欺骗，或者说用一种看不起他们的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而不是对他们抱持的一种 superior thought， 一种照这个字面来讲，这个好像是比较优越的这种思想。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举的这个优越这两个字啊 ，superior thought， 下面讲出来它意思是什么？它意思你用这个很正直的方式来跟对方互动，啊，你用很恳切的，或者是你用很纯净的这一种心态跟对方互动，啊，也换句话讲，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尤其是这个就是跟这些三宝，跟三宝在互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有这样子的，不是有的时候，经常啊，经常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就把他们分成谁是比较优秀的，谁是比较高的，谁是比较低的，用这种的方式在跟他们互动啊，所以也因此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些，就举例僧宝来讲，我们对某一些师父我们特别去亲近他，我们特别去这个取悦他，但是对同样的其他的师父我们理都不理他，管他的干嘛，那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当然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问题啊，我以前有这种问题，现在没有了，这个我承认。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跟师父做供养，然后心里面想，哦，这个是我的上师， 多供养他一点。那个马马虎虎一般的 monk 给他一个意思一下，这是 deceitful， 不 earnest， 不 earnest， 不这个这种分别心呢、啊，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产生的。我们因为他的地位，我们因为他的这个这个身袍的颜色，我们因为他的性别，我们对他有不一样的，心里面有不一样的态度，这是 deceitful 啊。这个 deceitful 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事实上是我们自欺的一种态度，自欺的一种态度。那么，比如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收到那个 email， 这一期的 Mandala， 这一期的这个 Mandala 里面有一篇文章，不是这一期了，前几好几期了。那么有一篇文章是这个是 Lamasopa Rinpoche 的这个侍者啊，这普贤法师，他跟那个贡格空勤母的一个对谈的一篇文章。那么他就跟贡格空勤母对谈里面，事实上做了一个很这个很赤裸裸的一种描述。贡格空勤母没有被达赖喇嘛认证之前呢、啊，他被西藏他的同胞啊欺负得一塌糊涂，然后他们都觉得他发疯了，都觉得他这个反正就是不正常，对他非常的看不起他，觉得他对于这个达赖喇嘛别有意图，所以尽可能的阻挡他，不让他去这个见达赖喇嘛等等这些。后来是这个经过比如说像这个克里森觉仁波切啊这些上师的努力啊，最后他终于有机会去见到达赖喇嘛。那么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特质啊，所以他见在面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啊，达赖喇嘛跟他讲话他就昏了。然后等他这个又恢复意识以后啊，他跟达赖喇嘛讲了这个很多的事情。那么最后这个达赖喇嘛就告诉他的这个办公室啊，替他在达姆萨拉安排一个住的地方，然后这个私底下传他很多法。那么你知道他自己讲，他说他第一次参加这个法会，在达姆萨拉参加这个法会，就是达赖喇嘛不是带着大家念心经嘛，所以当达赖喇嘛念心经念了几句，他就他自己眼前就出现了现象，这个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千手千眼现在他面前呢、啊，同时那个他自己本身有好多的这些障碍什么完全没有清楚的，这个是他的特质，他自己描述，我想他不会说谎话，还不会这个不会骗人，不会要这个讨人家欢喜，所以像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子，那回到前面。当他从西藏逃出来，然后这个经历着种种的这一些这个折磨跟痛苦，那么当然他自己讲说这是他过去生所造的业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回到这个例子，即使是西藏的人，对于同样的都是西藏人，他也不见得都是这么和善啊，对不对？同样像我们也一样，我们对于同样在台湾的这些人，我们也不一定这么和善。我们看到外国人，我们反而对他这个非常的和颜悦色，任何的外国人，不管他黑色、白色、什么棕的、花的都有，那么我们都对他这个面露笑容。但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甚至我们认识的，我们心里面都是有这些分别啊，不是这么诚恳的在面对他们。所以这里讲，这是黑夜，第四个黑夜。当然，因为这个黑夜的内容是牵涉到来生能不能够继续练习菩提心，所以这里讲，尤其是对于我们讲说他，尤其是跟这个我们跟三宝的互动有关系，我们跟一般众生的互动有关系啊。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跟一般的众生在平常在这个互动的时候，我们事实上都是用着一个 deceitful 的一种 attitude， 用一种这种欺骗的这种态度，而不是用一个很真诚、很这个纯净的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来世啊也不容易再碰到具格的上师，也不容易再能够有机会练习啊菩提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做这样子的一种理解啊。So according to the commentary on the Kashyapa， 那么这个前面讲过这个大宝基金的啊加瑟问章啊问品里面，就是说 superior thought is a natural attitude that is the opposite of deceit。而在大宝基金这个加瑟问品里面呢，就讲说这个 superior thought 这里讲的意思啊，指的什么？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Natural attitude， 你跟其他的众生互动啊，你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一种这个所谓的很正直的、很这个诚恳的、很纯净的这样子一种态度。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啊，是跟这个 deceit 是相反的。这个 deceit 包含很多的内涵啊，不仅仅是欺骗啊，甚至包括骄傲啊，包括这种反正比较负面的这种心态。So it is how Bodhisattvas should interact with others. 所以这种 superior thought， 啊，这个是我们 Bodhisattvas 这些大乘修行者应该要抱持的一种态度，就是在跟其他的众生互动的时候，我们要抱持这种态度。The object of this black action is any other sentient being, and the activity is doing anything deceitful.所以在这个第四个黑夜的这一部分呢、啊，那讲说它的对象是什么？对象是任何的众生，而这个态度呢，这个活动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这个任何的众生互动，你用这种 anything deceitful 啊，你做任何这种欺骗的行为，或者是说这种不敬的这种态度、心态等等。So in Tibetan, the term translates deceit.Is made up of two syllables. 底下讲这个藏文呢、啊，那么这个藏文里面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是用两个音节，这个叫 yogyo and gyo。那么 on its own, the first syllable means trying to hide your faults. 啊，第一个音节啊，它单独它自己本身就有意思啊。那个意思是什么？是把你自己的过错遮盖起来，隐藏你自己的过错。第二个呢，这个 guilt 也指的是什么？ pretending to have a special quality that you do not have。 这个是什么？那么第二个这个 guilt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明明没有那样子的特质，但是你假装你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是这个菩萨界的根本舵，还是不是菩萨界，是密乘界的根本舵，位正于且持密慢，对吧？你们看，我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假装自己具有什么这样子的好处、这样子的特质、那样子的特质，其实什么都没有。在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 ，guilt。所以你加上前面那个 yogyo， 一方面你要把自己的这种这个缺点呢、啊，把它隐藏起来；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假装自己世上有很多的成就，或者说有很多的特质，那么这是 deceitful， 啊，这个是这个欺骗的这个字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下面讲阿桑嘎，这无助论师啊，在这一部经啊 ，Compendium Knowledge of Knowledge， 这个是阿毗达摩集论，在阿毗达摩集论里面就讲，他说 ，both aspects of deceit。Are motivated by desire for material possessions, honor, and wealth for oneself. 所以不管你是要隐藏自己的过错，或者是你要假装你自己已经有很大的成就，其实你没有。这两部分呢，都是牵扯到什么？都是动机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你希望能够得到 material possessions， 啊，得到别人的供养，得到人家给你的这个馈赠的礼物，还有什么 honor， 人家对你很尊敬，人家对你这个很赞叹，另外什么 and wealth for oneself， 好，财富 for oneself， 就是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这样讲啊，无助论师在这个集论里面就讲说，这个我们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面会自然而然的会采取这种 deceitful 的这种态度啊， 那是因为八风嘛，对啊，还是一样八风。为了我们为了想要得到财富，得到别人的称赞，不被别人批评，啊，不让自己处于一种穷困的状态，啊，等等，这些都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也，那么因为八风的关系啊，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处在这个八风里面，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在日常生活里面用各种的方式来欺骗。欺骗就像前面讲的，一方面来隐藏自己的过错，隐藏自己的缺点，另外一方面呢是假装自己真正的成就什么，真正的成就。那么所以 So among the three poisons, deceit is part of both attachment and ignorance. 所以在这个三毒里面，那么这个 deceit 它是什么，它是一部分这个贪，一部分是吃，所以贪跟吃两个都有一部分，这个是 deceitful。 Neither aspect of deceit emphasize anger。 好，那么这个欺骗的这种态度啊，跟愤怒没有关系，跟嗔没有关系啊。不管你是隐藏自己的过错，或者是这个伪装自己有成就，这个都跟嗔没有关系，反而是跟贪跟吃啊有关系。 So an example of such deceit is a merchant who cheats when measuring out a certain weight of grain. 那么这个底下举的这个例子啊，是啊当时在西藏的情形，这个小贩呢，啊，卖食物啊，他在称重量的时候啊，或者是把那个秤啊做了手脚，或者是故意的这个就是用一些方法来欺骗顾客，少给他一点，然后谎报说他实际上是卖了多少等等。那么所以当然现在就不太容易，不过现在用电子的不晓得可不可以改装了，用这种 digital 的可能还是可以改装的，这个骗人的事情是不会因为古代跟现代有差别，因为都是贪嘛，对，所以它都一定会发生。好，那么下面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啊，是中国巴大师在这个《道次第广论》里面所举的例子。他就讲，他说啊，有一个人呢，啊，他叫做 Gyawa Yenjo。那么这个人呢，他要差使另外一个人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叫 Rama。但是呢，他不跟那个人讲说啊，我要派你到 Rama 去。他跟那个人讲说，我要派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这个 Tulung 是很近的地方，就好像比如说这个 Gyawa Yenjo 他在台北市，他告诉那个刚从大陆来的这个大陆客，他说他原来是要叫他到三地门去的，他给他讲说，这个你到新竹去，然后坐新竹坐车不过40分钟就到了。结果到了新竹以后，他就说哦，这边离那个三地门又近一点了，所以你现在再去三地门。意思其实他的一开始的用意是什么，是叫他到三地门去。所以如果那个人一开始就听到他说哦，叫我从台北坐车坐到三地门，这个要8个小时10个小时啊，不要去，不愿意去，先告诉你去新竹只有40分钟，然后呢到了新竹再跟你讲说哦，那也许再到嘉义或者什么，反正一站一站的去欺骗他，这个是一种的 deceitful 的一种态度啊，所以这个是中巴大师啊在《道次第广论》里面举的一个例子。所以整体来讲啊 ，some of the four black actions destroy all one's merit, and others will force one down to hell。那么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四种不敬啊，不敬业，或者四种黑业，会让这个修行人呢，把他所累积的这个种种的资粮全部都摧毁殆尽，同时呢，让他掉到下三道去。而 in addition, one will face obstacles that make bodhicitta very distant.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即使啊他没有掉到下三道，他下一次还是投身在人道，他都会遭遇到很多的障碍。 什么障碍呢？就是当他要练习菩提心的时候，当他想要接近这个佛法，接近上师的时候，他都会碰到障碍啊，碰到很多障碍。那么 fortunately there are antidotes to these black actions, the four white deeds, which are explained next. 所以整体来讲，前面念过的这个四种黑夜，这里就讲结论，就是什么，是一方面这个摧毁了我们所累积的种种的资粮，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未来啊，在来生的时候要练习菩提心呢，会有种种的障碍。那这个障碍前面已经举过了，你碰不到具格的师长啊，你听不到佛法，那么另外就是说，即使你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些障碍啊，这个在前面都念过。所以但是这最后一句讲说，啊，那么你如果说已经造作了那些四种的不善，那怎么办啊？后面讲说还有补救的方法啊，可以透过四种白叶来这个来补救它，来矫正它。所以底下呢就要念这个四种白叶。所以下面你看这个标题是 The training and the precepts to adopt the four white practices that keep bodhicitta from waking. 好，下面四种这个白叶让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不会越来越衰弱，不会越来越衰弱。So the first white action is to avoid any kind of intentional lie. 第一种白叶是什么？你要避免任何一种谎言。这种谎言都是 intentional, 都是这种刻意要说的谎言。So lying is deceiving. It is the opposite of straightforwardness, kindness, and love. 这个欺骗，这个说谎是什么？是一种，也是欺骗，就跟那个刚才那个第四个黑夜是一样的。那么它是跟什么东西相反呢？跟那个 straightforwardness, 跟很正直，跟很温和，跟你很这个充满了慈爱，这个是相反啊。你是在欺骗人家嘛，对不对？那这个刚好相反。So Mahayana practitioners should not lie to any sentient beings for any purpose, not even to make a joke or to save one's own life. 好，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这里讲说，我们应该要注意啊，对任何的众生呢、啊。不要说谎，不要做这种 intentional 这种 cheating 这种 lie。 那么即使怎么样，即使你只是开玩笑，或者是说你要这个自救啊，救你自己的生命，你都不能够说谎。好，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这个在路上看到这个人家牵着一条狗很可爱，我们过去摸它一下，然后假装的说要给它吃什么东西，那个狗就一直在里面摇尾巴，结果你这个做个手势好像把它丢掉了，然后结果什么人都没有，这是 intentional lie、对这个畜生也要避免。So the black action is to lie deliberately and the white action is to avoid consciouslyTelling falsehood. 好，那么这里就做一个对比啊。这个 black action, 黑夜什么？是你刻意的去欺骗人。白夜什么？就是你避免，你很清楚，很有意识的知道，我要避免做这样子的欺骗。所以这个是黑白之间的差异啊。上面还有一句漏掉了。However, saying something untrue if you do not know.That it is untrue does not count as lying. 好，如果你不知道你讲的内容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犯这个第一个黑夜，也就是你没有刻意的去欺骗人家，因为你自己本身也不知道，你也许也被人家骗。The object of this white action is every sentient being, not just bodhisattvas.所以这个对象啊，这个白叶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是 every sentient being。好，我们对任何一个众生呢、啊，都刻意，都很心知肚明的，我们不会去欺骗他。那这个是， 这个所谓第一个白业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就不仅仅只是 Bodhisattvas， 不是大乘修行者，或不是这个所谓菩萨了。 Thus it is the antidote to lying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first black thief deceiving one's guru, preceptors and so on。 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去避免造作不善，去说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对于第一个不善业，第一个黑业的一个对治的方法。因为在第一个前面我们念过，第一个黑业是对谁说谎呢？对你的上司，对你的这个对你的住持，对你的戒师，还有对这些在佛法上面对你真心诚意的想要帮助你的这些修行者，如果你对他造成你对他刻意的欺骗的话，这个是第一个善业的内容，第一个不善业的内容。那么这里就讲说，好，那么相对于那样子刻意的去欺骗他，我们在这边是讲说，我们很清楚的去避免造作这些谎言啊，这个是第一个白业。所以第二个呢，The second white action is to be earnest and truthful toward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第二个白业是什么？是对所有其他众生啊，都是很热心的，很这个真诚的啊。So again, the object is all sentient beings. 同样，那么这个第二个白业的对象是所有的众生。然后呢 ，the activity is to have a superior attitude of sincerity.Sincerity and honesty. This is the direct antidote to the fourth black deed, deceiving others. 所以这个第二个白业，它的透过什么样的活动来完成？透过这些很真诚的、很诚实的这种态度，对所有的众生保持着真诚、诚实的态度。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才我们念第四个黑夜的一个对峙的方法。你刚才第四个是你对所有的众生是 deceitful， 那你对他这个欺骗的行为，但是这里刚好跟他是相反的，刻意的对他抱持着很真诚、很诚实的态度。好，第三个呢 ，the third white practice is to praise, honor, and respect Bodhisattvas as much as we can。那么第三个呢，是说我们要很诚心的。很这个真诚的去这个赞叹尊敬这一些大乘的修行者或者是菩萨们啊，要尽可能的去做这些事。因为在前面第三个黑夜我们讲说去批评这些大乘的修行者，去刻意的重伤他等等这些，所以在这里讲第三个白夜是真心诚意的去赞叹他，去这个称赞他，去这个随喜他等等这些。那么这里啊，你看 the object 就不是所有的众生了， the object is all Bodhisattvas， 这个对象指的是谁？指的是所有的 Bodhisattvas， 所有的菩萨或者是所有的大乘修行者。 The activity is to try to perceive that they are perfect teachers like Buddha Shakyamuni。 那么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透过我们把他们看成他们就像是释迦牟尼佛一样，是一个这个完美圆满的这个老师。So with respect the Buddha, we respect the Buddha because all his actions were compassionate and for our benefit.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这个 Buddha， 对这个尊敬释迦牟尼佛啊？因为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充满了慈悲心的，他所作所为啊，都是在利益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尊敬他，我们这个赞叹他。那么同样的呢 ，Our attitude toward Bodhisattvas should be the same because they manifest as Buddha for us。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 Bodhisattvas， 对于这些菩萨们或者是大乘修行者，我们应该保持同样的态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佛陀的示现嘛，他们是佛陀的示现。那么他们在做什么东西，他们在这个所做的事情呢，事实上 是跟佛陀是一样的，跟佛陀一样。好，we should praise their good qualities in the four directions. 那么我们要 praise 他们的 good qualities， 要去赞叹、啊、他们所具备的种种的这些功德、啊、in the four directions， 从这个四方、啊啊、这个东南西北从这个四方。 So this does not mean we must travel around 赞叹这个诸佛，四方的诸佛去赞叹他们，并不是说你要这个 travel around， 你要、啊、到处去这个身临其境的去赞叹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讲说 instead it means that whenever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we should praise the quality of Bodhisattvas。 那么实际的意思是什么？是只要我们有机会、啊、我们就去赞叹这些大乘修行者他的功德，只要有机会。所以包括像在这个小房间里面我们也有机会啊，你的周边的这些人都是 Bodhisattvas， 都是菩萨们，都是大乘修行者，所以你有机会也要赞叹他。等一下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赶快去倒一杯茶这供养你啊，这些都是赞叹啊，都是这个善行嘛，这个第三个是白业。然后呢 Now this also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exaggerate。 那么同样的刚才讲说你不需要到处去亲自登门拜访啊，去赞叹他们。同样第二个是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夸张啊，夸张他们的功德。 We should praise whatever qualities that we are aware of。 啊，我们就我们自己所观察到的所认知的我们去赞叹他们啊，不必这个刻意的夸张啊。何慧芬听清楚了啊，不要刻意的夸张。好、this is the opposite of an antidote to the third black deed。 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针对第三个黑夜，刚好这个是一个相反。第三个黑夜我们刚刚讲的是 criticizing the Bodhisattva in general and or in detail、啊、你这个就是批评这一些大乘的修行者，或者是你这个非常具体的去批评他，在他的背后、啊、去说他的坏话啊，很具体，好像你自己当时就在他旁边一样。那么像这些，这个是在第三个黑夜里面所指出来的，所讨论的一个内容。So criticizing and lacking respect for Bodhisattva is the reason that there is no sign of our virtue increasing, even though we seem to be practicing. 那么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做功课啊，都在做练习，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进步呢？看起来好像没有进步的这个迹象，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我们对于这一些菩萨们啊，一方面批评他们，一方面不尊敬他们啊，对他们缺乏这个尊敬。那么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啊。这里请注意啊，因为在这里把这个 Bodhisattvas 一再的在用，这个 Bodhisattvas 事实上指的就是大乘的修行者，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这个念过了，接下来也特别讲，真正要做一个大乘的修行者非常的难得，非常的稀有。尽管我们都在做很多的练习，我们在听法，在受灌顶啊，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小乘行者，因为我们关照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利益，都是我们自己将来是不是能解脱，其他的我们不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非常的难得。所以因此啊，在这里把这个Bodhisattvas 实际上是在交互的在使用，既是大乘的修行者，这里指的是真正的发了菩提心的这个修行者，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具有这样子的真正的菩提心的修行者，他就是菩萨，他就是菩萨。所以这个Bodhisattvas 在这里啊，是这个交互的在使用，有两种意义。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So in fac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re is a sign that our merit is decreasing. 好，前面讲说我们做这么多练习，但是我们的这个merit, 我们的这个功德啊，一点都没有增加。下面这一句不仅没有增加，我们甚至还在这个衰减中啊。那么 even though we do a bit of positive action, activity here and there, we promptly destroy it. 好，原因什么？原因是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做很多善行呢、啊，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但实际上很立刻又把它摧毁掉了。为什么？因为批评这些大乘行者，或者是对他们不尊敬。So the compendium of training says that if one is able to avoid animosity and angry thoughts toward bodhisattvas, one will steer clear of many negative actions that destroy merit. 所以在 compendium of training这个集学论里面呢、啊，那么就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减少或是避免对这个大乘修行者的这种敌意，或者是对他们的愤怒的话，减少或是避免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会清除很多很多什么很多的一些 negative actions， 很多的这种不善业，而这些不善业是。使得我们已经积聚的这些功德被摧毁的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你如果能够避免对这些大乘的修行者、对这些菩萨产生敌意、产生批评、产生不恭敬的、不尊敬的这种态度，你能够避免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去净除很多不善业，而这些不善业恰恰是摧毁我们功德的主要的原因。So we're supposed to think in a positive way about bodhisattvas.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菩萨行呢、啊，对于这些菩萨的所作所为啊，那么我们应该抱持一个积极的、比较正面的态度。But who is the bodhisattva? Our problem is that without knowing it, we are continually involved with bodhisattvas. We get angry at them, do them injury, or say bad things about them. 好，那么这里就讲，就重复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谁是菩萨呢？我们怎么知道？对，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即使菩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继续去批评他，继续去讲他的坏话，甚至去伤害他等等这些，也因此啊，我们就在不断的造作不善业，而把我们自己已经积聚的这些资粮啊，就把它摧毁掉了啊。所以整体来讲，这里就讲说，那么不管你互动的是谁。你也不要去这个费心思去分析他到底是不是菩萨，你就把他当作菩萨，当作菩萨来好好的尊敬他，好好的赞叹他，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这个可以积聚更多的资粮。这个里面当然更深的一层含义啊，我们要能够这样子做，表示说我们的我、啊、已经降到最低了，我们的我降到很低的话，很低的情况、啊。不再发生很这个很主要的作用啊，不再让我们去造作不善业、啊、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去尊敬其他的在我们周边的众生，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去随喜他们所造的种种的善业啊。所以反过头来讲，我们因为这个我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不会去随喜，也不会去尊敬赞叹我们周边的这些这个大乘的修行者。那么所以在这里讲说，你这个我们所碰到的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菩萨。那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菩萨，所以我们对他发脾气，我们讲他的坏话，我们批评他等等。好，下面看 ，Since we cannot tell who is a bodhisattva and who is not, how can we avoid the serious mistakes?啊、那么这个前面 也念过了，说既然我们没办法去分辨谁是菩萨谁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做、啊、不要去犯错。 So the way to avoid such negative action is called the practice of pure perception. 好，你要去避免、啊、造作这些不善业，有一种练习的方法，这个练习的方法叫什么？叫做 pure perception, practice of pure perception, 一种所谓静观的练习。Pure perception 一种很纯净的认知啊，就照这个字面来讲， 很沉浸的去认知这个对象，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简单讲的静观的，很清净、很纯净的这一种认知的这个练习。好 ，this is training the mind to perceive the pure nature of everything that appears。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练习呢？这个是一种啊，来也是修心的训练。修心的练习是告诉我们去认识我们所碰到的种种的事物，它的这种所谓纯净的这一面，它的纯净的本质 ，the pure nature of everything that appears。好，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碰到很多人、很多事，这些，那么我们平常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批评，都是负面的意见。那么这个练习啊 ，practice of pure perception， 教我们呢、要把它颠倒过来啊，不论我们看到或是接触到任何的事物啊，基本上试着去这个认识它的纯净的那一面。Instead of thinking there are not any bodhisattvas around and being careless in our relation with everyone, we should treat all sentient beings as if they were bodhisattvas. 好，重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菩萨谁不是菩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我们跟我们接触的对象，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菩萨啊。当然这很难的、难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嘛，我们都觉得我都比你好了，你是菩萨，那我是什么？我是这个即将要成就的这个佛陀候选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教我们怎么教我们练习啊，教我们练习就是说，面对任何一个众生，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菩萨。So the attitude we should have toward every living being is that they are our teacher or a manifestation of the Buddha. 所以面对这个任何一个众生，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或者是佛陀的示现，佛陀的一个化现。那么 we should respect and honor them. We should be truthful. Pure perception is difficult, but many Buddhist yogis do this type of practice.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很这个真诚，然后很尊敬他们。这个练习很难，可是呢，这些苦修者，很多苦修者就专门来练习这个。他看到任，当他接触到任何一个对象，他就试着把他当作把这个对象当作是佛陀的是这个化身，把他当作是一个菩萨。那么用先把这个对方的。等于是定位了以后啊，那么他当然自然而然的对他有这个随之而来的种种的尊敬啊，种种的这个赞叹啊等等，这些都会随之而来。So many other religions also have this type of practice. Even some monotheists train themselves to see everything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那么这个不仅仅只是佛教里面的练习啊，在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也有类似啊，甚至包括这里讲说这个所谓一神论啊 ，monotheist， 那么这个比如说基督教啊等等这些，那么他们也有这种练习啊，把任何众生都看作是什么？看作是上帝的视线。So this practice of pure perception is very similar to the tantric practice of pure perception.Wherein one perceives every place as a mandala, every being as a deity, and every sound as a mantra. 好，这里这几句啊，是对这个对接下来来讲，这是非常特殊的讲法。因为接下来平常从来不谈这个密续的事情，在这里讲到突然冒出两句讲到密续。好，这种所谓静观的这种练习啊，在这边就讲就好像在密续里面练习一样，在练习密续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结果是什么？是你 看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坛城的一部分，啊，你看到的这个你接触到的众生都是坛城里面的本尊，啊，那当然你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密语，都是密咒，啊，那这个是在做这个密续的练习最后应该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好，那这个当然就非常难了，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啊，那表示说自己也成就了。好 ，This practice of the imagination is wonderfully effective for the accumulation merit. It does not matter if a thing is completely contaminated. If we see it as pure, we will not create any evil actions and will only be involved with virtue.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啊，这个这里讲 practice of imagination。is wonderfully effective. Effective 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样子的一种观想啊，这个纯净的这种观想，这个对于我们积聚资粮啊，有非常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效果啊。尽管我们实际上面碰到的人、碰到的事、碰到的地方等等，这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纯净，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把它想象成那个是最纯净的，啊，那么自然而然你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积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善业，所以这是第三个白业。第四个呢是 The fourth white action is trying to help others as much as we can by leading them to the Mahayana path. 那么第四个白业是什么？是尽可能的去帮助其他的众生，来引导他们进入大乘的修行道。 The object is all the sentient being we are trying to ripen. 啊，那么对象是什么？对象是所有的众生，这些的众生我们都希望能够引导他进入这个大乘修行道。 This means that we are trying to make them suitable vessels for Mahayana practice,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attracted to the Hinayana path ofself-emancipation. 那么这个是刚才念的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尽可能的帮助所有的众生，啊，引导所有的众生进入大乘修行道。下面讲说尽管，啊，这些众生，啊，他们事实上是在做小乘的练习，在追求这个自我解脱，尽管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把他们引导到大乘修行道里面，那么让他们先自利再利他，不要只是自利而已。 So thus this white action is trying to lead those who desire to enter the lesser vehicle to the Mahayana path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a beneficial saver of all sentient beings. 好，所以这第四个这个善业什么是你去引导那些他只满足于小乘的练习的小乘的修行的这些众生，你把他引导到大乘的修行道里面，啊，大乘的修行道将来啊，他除了这个自己成就以外，他还要才发愿要利益其他的众生嘛，所以他变成他 can become a beneficial saver， 啊，一个利众的、利益众生的一个救度者。So we should try as much as we can, but it is not our fault.If someone does not develop the Mahayana attitude of Bodhicitta, no matter what we do. 好，这个什么，我们在这一个善行里面，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做这个努力啊。但是如果对方他实在他不愿意，那也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所以success in leading every being to the Mahayana would be an impossible standard to meet. 好，那这里也讲，所以这个你要把每一个众生都引导到大乘修行道，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啊，非常难的。So not succeeding despite compassionate effort is not a fault. 所以你尽管你这个充满了慈悲心呢，要去，啊，花了很多心思去练习，但是没有成功，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错，那是对方他的这个业力的关系啊，所以让他暂时还不会进入到大乘道，所以这个不是你的错。The essence of this practice is wanting from the heart to lead others to highest happiness. 所以整体来讲啊，这个第四个这个白业，它的这个 重心是什么？他重心就是我们打心底啊，希望其他的众生都能够得到最高的、最究竟的快乐。So it is therefore the antidote to the second black activity, making others regret their practice of the Mahayana. 所以这个第四个白夜，它是针对第二个黑夜的一个对峙。第二个黑夜前面念的是让那些进入大乘修行道的人很懊悔、很后悔。哦，说他们怎么竟然会进入到大乘的修行道？那么这里刚好相反，这里是要尽我们的力量引导他们进入大乘的修行道。So here one avoids anything that would make others unhappy or have regret about their practice. 所以在这一个内容里面，就是让每一个众生呢、啊，我们引导他们进入大乘修行道，让他们追求这个最究竟的快乐，同时呢，对于他们自己所做的练习啊，不会懊悔。这个是在这个白页里面所讨论的内容了、啊。好，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吧。